美国政府官员针对川普关于奥巴马政府窃听其竞选总部的指控在美国国会作证。
川普总统宣布减少美国对联合国的经费投入，而联合国目前正面临着众多全球挑战急需解决。
一些旅游专业人士说，川普政府推动紧缩移民政策的做法削弱了一些外国游客和国际学生来美的意愿。
中国时间3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我们还记得川普总统就是刚一上任不久啊，他在推特上指责奥巴马总统在川普总统就是竞选期间呢，就是下令窃听他的这个竞选总部。但是今天呢，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一指控。
是，科米是在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出这番话的啊。那么他同时还证实，联邦调查局正在就川普竞选团队成员是否与俄罗斯的利益集团合谋来帮助川普获得总统选举胜利进行调查。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海军上将麦克罗杰斯是星期一的时候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科米告诉情报委员会，由于针对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反情报的调查是属于机密，他说，我们不能就我们的工作和我们正在调查什么人的行为谈得更为具体。
但是科米说，他得到司法部的授权，可以证实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包括川普竞选团队的有关人员与俄罗斯政府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个团队与俄罗斯方面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配合。
科米在作证之前的几个小时，川普讽刺有关他的竞选团队为了获得大选的胜利而与俄罗斯利益集团有共谋的说法。川普说，这是民主党为了自己的败选而制造的借口。
川普在本月早些的时候发推文指控奥巴马窃听，直到现在还一直在坚持这个说法。科米在听证会上说，至于说到总统的那些有关他遭到前政府窃听的推文，我没有信息来支持那些推文所说的，整个司法部没有任何信息来支持川普总统的那些推文。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报道。
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发推文提出这一指控，直到现在还一直坚持这个说法。在这期间，许多官员，包括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中民主共和两党的资深议员，都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川普提出的这个指控。
Have you seen any evidence of any？
你见到过我所说的川普事件，也就是川普竞选官员助理们与俄罗斯人之间共谋以影响2016年总统选举的证据吗？
Swing the 2016 president。
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没有。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上周暗示，窃听是由英国特工实施的。他是引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位法律评论员的说法。这家英国电子情报机构 GCHQ 把这个说法斥之为荒谬透顶。但是上周五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川普避免把他提出的窃听指控与英国联系起来。有关这个指控的调查只是联邦调查局和国会议员们展开的范围广泛的调查的一部分。美国情报界调查的目的是要就莫斯科染指美国选举，帮助川普战胜民主党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问题做出结论。美国调查人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进行入侵。维基揭秘后来在网上公布了克林顿竞选团队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电脑里在投票前一个月的数千封电邮，这些电邮暴露了民主党为帮助克林顿赢得党内总统提名而发出的令人难堪的幕后指令。川普行政部门驳斥了有关他的竞选团队助理与俄罗斯官员在黑客袭击方面有过任何合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参议院周一对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举行首次听证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周一进行开场陈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查克·格拉斯利称赞戈萨奇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法学家。民主党人则批评共和党人通过拒绝给前总统奥巴马的提名人提供一个听证会的机会，而让最高法院的席位一直空缺着。参议员迪安娜·菲恩斯坦说， 保守派提名人戈萨奇在未来两天的听证中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回答。听证会周二和周三会继续进行，戈萨奇将回答议员们的提问。听证会将于周四结束，并征求外部人士的意见。
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出台的财政预算方案对于联合国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这一预算包括要将外交和美国对外援助的资金削减28%，而这其中呢就包括支付给联合国以及联合国下属机构的经费。如今联合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突以及饥荒和气候变化等诸多的挑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联合国目前已经是勒紧裤腰带了。
目前我们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今年一开始已经面临联合国创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道危机。目前四个国家中就有2000多万人面临饥荒，要是没有全球共同协调努力的话，人们会遭受饿死的命运。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美国是捐助联合国款项最多的国家。联合国的总预算是25亿多美元，这其中美国的捐款额是6亿1100万美元，将近1/4。除此之外，美国每年还为联合国的维和使命贡献20多亿美元。美国另外还为世界儿童基金和世界粮食项目提供数亿美元。美国之音通过 Skype 采访了联合国下属的“让世界更美好”这一项目的负责人。
美国支付联合国22%的开销，就是说其他国家加起来支付78%。我觉得这对美国的纳税人来说是不错的回报。
联合国官员和观察人士都担心，美国要是真的大幅削减对联合国投资的话，其他国家恐怕不会把这个漏洞给填补上。
突然削减投资会迫使联合国方面采取临时性措施，无疑会对长期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美国负责国家财政预算的主管被问到，对削减对联合国的拨款有可能导致世界上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受苦这一点没有歉意。
我们肯定会削减对联合国和各种对外援助项目的拨款，包括联合国下属的和其他的机构。对于跟踪美国总统大选的人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新闻。川普竞选期间说了上百次要把钱更多的花在美国国内民众身上，而不是外国。我们的预算如今正是朝这个目标努力。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将国际和平和发展以及国际人道救援项目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彼得·伊奥说，这一点需要继续下去。
我们需要跟世界紧紧相连，需要继续引领国际事务。
他认为美国国会方面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最终会支持长期性的强有力的人道援助项目拨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刚刚在新闻当中谈到，两位美国的高级情报官员今天是作证众议院的听证会，讨论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有关今天听证会现场的情形以及重点，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主持人平章你好。今天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召开，首次针对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来召开听证会。那么今天出席的，刚刚在新闻中也看到了，是包括了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以及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个罗杰斯上将。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国会在过去几个月来呢，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其实召开了多场的讨论会还有听证会。不过今天是首次的以这个2016年的总统大选的干预来作为主题。那么今天现场呢，这个听证会早上从9点开始就开放了美国的媒体记者入场。那么现场座无虚席，从早上10点这个听证会就展开，一直到进行到大概一个多小时前才结束，全程大概是5.5小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媒体以及社会各界对于有关的议题可以说是相当的关注。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民主党人再次提出了一贯的这个论点，认为这个俄罗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帮助了川普总统当选，还有克林顿国务卿的这个落选。那么在听证会一开始呢，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就已经公开的表示，目前联邦调查局正在就有关的情势进行调查，其中包括川普团队的这个和俄罗斯政府之间的所有的联系。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科米局长在听证会怎么说。
I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confirm 经司法部授权，我再次确认，作为反情报工作的一部分，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干预，这包括了任何川普团队成员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以及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协调工作。反情报调查也包括评估这其中是否涉及任何犯罪。
As with any counterintelligence investigation, this will also include an assessment of whether any crimes were committed.
是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呢，在他的开场这个陈述当中也提到了，他认为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还有遭受了这个美国政府遭受美国遭受俄罗斯的这个网络攻击呢，可以说是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情报单位所面临的最大的挫败之一。那么他也希望呢，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能够尽早的这个厘清，包括俄罗斯对于美国的政治，还有美国的选举到底采取了哪些活动，以及这个美国的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有遭受到俄罗斯政府的不当监控，以及包括这个所有泄露出来的讯息，它的上游还有下游分别是来自哪里以及流向哪里。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科米还表示，任何机密讯息的流露呢都是国安犯罪。那么他也表示说，许多的案件呢因为都还在进行当中，还在进行调查，因此他也不方便，他和罗杰斯上将在今天公开的听证会上面对议员的提问，有许多地方他没有办法有问必答。不过呢，他也表示说，这个在民主党这个议员的追问之下呢，科米也表示，他如果还掌握到任何有关于民主党或是民主党全国大会遭到这个俄罗斯的设为目标或是攻击的对象的这个消息的话，他会立刻向民主党来提报。平章，
叶华，我们知道民主党方面啊一直十分的关注川普总统日前在推特上发文指责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期间对他进行监听的这件事情。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对此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回应？
是，您说的没有错，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另外一个焦点呢其实就围绕在于这个川普指责他的前任总统，也就是奥巴马总统，对于他的这个监听海的有关的这个推文的指控。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稍早的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已经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已经证实没有这个讯息可以支撑川普总统所做出来的推文。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呢，尽管呢在这个听证会上会后呢，也已经表示他对于他的指控呢还是不肯这个后退，也不肯让步。除此之外呢，科米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强调，这个美国政府要对任何的个人进行监听，必须要经过一套完整的这个法律程序，这是自美国1970年代以来的做法。那么科米还说，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可以随便下令监听任何人。那我们来看一段今天稍早在听证会上的片段。
I'm not going to characterize or respond to the tweets themselves. I can tell you in general.
我不想针对推文做回应，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如同我和罗杰斯上将之前所说的，在美国法律框架下，任何电子监控命令，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国安案件，都必须取得法院许可。这些程序涉及政府的三大部门，这是我们自1970年代晚期以来的做法。因此，在美国没有任何人可以下令监听另一个人，这必须经过申请程序，询问法官，并由法官来下达命令。
所以，奥巴马总统无法单一下达指令监听任何人。
没有总统可以。
是的，其实在上个星期呢，这个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的这个议员都已经表示了，目前他们都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对于奥巴马总统监听的指控呢是并不是属实的。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也针对的有关消息再次了发表他的看法，继续来听听努内斯主席怎么说。
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川普大厦里并没有真正的监听情况发生，但其他针对川普总统或其亲信的监视活动仍是可能的。
是的，看得出来有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有关的消息呢，在接下来几天国会当中也会持续的讨论。那么有关消息我们会为观众朋友们持续掌握。把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结束了他的亚洲之行，星期天的时候从北京返回华盛顿，今天下午他前往白宫向川普总统汇报他的亚洲之行。详细情况我们连线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卡拉，
好的，林森，我们知道昨天呢，国务卿蒂勒森是结束了他的首次亚洲之行，返回到美国。那么今天的下午1:35，他就前往白宫，向川普总统来汇报这一次亚洲之行的具体的情况。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蒂勒森是在北京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中国的外长王毅进行了会面。在会面之后呢，中美双方都是对这次的会面呢给予了相对积极的一个评价，但是也有评论认为呢，这一次双方在会面中都是刻意的避免了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比如说像南中国海的领土争分纠纷的问题，还有台湾问题，还有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以及中美在贸易上的一些摩擦都没有被具体的提及。那么在刚过去的这个星期日，就是昨天，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是会见了蒂勒森。那么在会上呢，蒂勒森也是转达说，川普总统对于中美之间的沟通是高度的重视，并且重视这个与习近平的电话联系。川普总统也期待呢增进对于中国的了解，并且期待未来两国领导人的会面。那习近平也是表示，中美双方之间的这个共同利益是大过分歧，而合作才是双方的正确的选择。那这一次蒂勒森访问亚洲，朝鲜问题也是他的重要的这个目的之一。就在习近平访问中国之际呢，朝鲜是宣称说成功进行了新型的大功率火箭发动机的地点火试验，但是在星期日的这个会后的记者会上呢，中美双方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评价。那中国外长王毅和蒂勒森是在星期六进行了这样一个会晤，那么在会晤之后呢，王毅是强调说朝鲜问题必须要和平的解决，并且说中美在处理朝鲜问题上已经是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么就包括促使这个多方回到这个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来，那最终的目的呢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蒂勒森在星期六与王毅会面之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说，美中双方现在也都认为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已经是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程度。那么另外呢，这个蒂勒森这一次访华的另外一个普遍认为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促成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会面。那么现在普遍猜测这次会面的时间将会是在4月份的上半月，地点就会在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的一个私人庄园。但是这样的消息呢，现在还没有被官方来证实。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蒂勒森访华之后，我们从双方的这个积极的反应来看，这样的猜测呢还是有可能会变成现实的。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卡拉在白宫前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末在北京访问，见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双方主要就美中关系展开交谈，并没有涉及到敏感的议题，也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与此同时，中国的央视推出了几个有关习近平早期工作和生活的微视频，谈他在延安、正定和宁德的生涯，获得了广泛的转载。中国媒体说，永远扎根群众当中，这就是习近平的初心。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央视如何谈习近平的内外兼修。也欢迎海涛再次做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频道。
海涛先跟我们谈谈蒂勒森周末和习近平的这个会晤，有没有什么新意？
应该说没有什么新意。为什么呢？就是蒂勒森在北京呢，他见了王毅和杨洁篪，这两个呢是和他同一级的，都是外交部长或者国务委员，杨洁篪也当过委。从他们两个谈话中还有一些新意，主要是谈到了美国对朝鲜的这个态度，那么强硬是超过之前。和习近平会见基本上没什么新意啊，双方互相致好了，谈一些大家都愿意谈的一些话题了，敏感的话题了，那就先搁置一边。就是简单来说，蒂勒森和习近平见面会谈没什么新意。
中规中矩哈。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媒体会在这个时候放出习近平关于他早期的生活工作经历的这三个微视频？这个时机的选择有何玄机？
我相信是他是在利用这个，就是人大两会刚完嘛，他想利用这个时机呢，就是在强化一下习近平的他过去的这个正统性和合法性，还有加强他的权威。为什么呢？他这三个视频呢，就是第一个是当年他初中2年级或者小学6年级，他在到那个陕西延川就梁家河插队的这7年这个视频。那么然后是他在河北正定当书记，县长书记这个视频，然后就是他在宁德，就是福建宁德地区当地委书记，这三个视频。这三个视频当中呢，尤其是他在就是陕西插队的这一段，因为他引用了这个习近平的原话，说他这个挑200斤的麦子， 走十里山路，
嗯，
就不带这个换肩的，
嗯，
就是这么这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评论，特别是海外的，
尤其是海外媒体的
海外的媒体的评论。
那么这个视频具体再跟我们讲讲，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海外关注的重点？
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你在农村呢，就是特别在陕西的黄土高原那个走那个挑200斤的这个担子走十几里路，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常人能达到的这么一个负重的一个这么这个负荷。那么比方说我也在山西农村插队过，也在黄土高原上工作过，我知道担200斤麦子或是担200斤粮食要走十里路，不要说走十里路，走五里路或者走2里路就非常沉重的一个担子，是就可能到你体力达不到。而且当时习近平是18、19岁到22岁这之间，正好是一个年轻人最精力最旺盛，而且他体力最好的时候。但是这个也不可以达到就是走十里山路来不换肩的这么一个这个要求，或者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每中国的每个生产队呢，就是你只有在你们周围的地里收割的时候，你要把这地方担回来，这不用走十里路。有十里路呢，你需要秋天你浇粮的时候要挑200斤的担子，要走十里路去公社里浇粮，这个需要你走十里路。除此之外呢，就是你不需要这个走这个这么长的路而不休息，他必须要休息，而他这个休息呢，就要就是停下来或休息一下，然后起来再行，而不是说是不换肩。
所以海外有些人就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
太过了，就太过了，就你成了一个超人了，你成了一个神了。
好，那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和介绍。
好，谢谢。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将开始对滞留在两个太平洋岛屿上的难民搜集手指模信息。旅游专业人士说，川普政府推动紧缩移民政策的做法削弱了外国游客和国际学生来美的意愿。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星期一对有关他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利益串通以便胜选的说法进行了嘲弄，称这种说法是民主党为败选而编造的借口。美国参议院周一对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举行首次听证会。
川普总统宣布减少美国对联合国的经费投入，而联合国目前正面临着众多全球挑战急需解决。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预计将开始采集在两个太平洋岛屿上滞留的难民的指纹信息，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平长，我们看国土安全部呢将从难民身上采集生物识别信息，另外呢还将面谈这些难民，并对他们进行体检。澳大利亚向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支付经费，让这两个国家容留2000多名寻求避难者。那么这些人呢，在这两个岛国的生活条件，目前是已经遭到了人权团体的抨击。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就是呢，按照前总统奥巴马和澳大利亚总理特伦布尔签署的一项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呢，现在是勉勉强强的这个同意接受呢这些难民。川普总统曾经表示过，这项协定是一项愚蠢的协定。川普总统表示，现在开始在这些难民被允许进入美国之前，将对这些难民进行极为严格的筛查。但是目前并不知道这些筛查措施的细节，也不知道这些措施会花费多长时间。好的，现场交还给演播室。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尽管近年来亚裔在美国的参政程度出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仍然面临遴选官员比重不足、语言和文化融入障碍以及新老移民的认知的差异等诸多的问题。日前，美国亚太裔的公共事务联盟在纽约举办了专题论坛，邀请多位亚裔民选代表和社区领袖与亚裔学生分享从政的经验，并且鼓励年轻的亚裔以多种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我们来看记者方冰和张真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You know,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and I might get in trouble for saying that this, but it's not just your grades that matter, right? You can't just have.
纽约民主党籍众议员孟昭文以这番令全场大笑，但很多家长心中未必完全认同的开场白，揭开了论坛序幕。孟昭文回顾了在纽约的成长经历，以及在国会对设立华裔节日、废除歧视用语等一系列立法活动的推动和参与。他说，亚裔年轻人如果要在美国社会成为领导者，不仅要学业出色，更要关心社区。
你可以拿到政治学的博士学位，但是你如果不了解你的社区需要什么，那么即使我们把你送到华盛顿或者市议会去做民意代表，你还是无法有效地为选民服务。
这场名为民间领袖论坛的社区集会由美国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和太平洋愿景基金会共同主办，除孟昭文外，还有多位纽约州市民选官员、亚裔社区领袖和媒体界人士出席。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纽约分会主席于金山说，家长是鼓励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他在联盟主办的各种活动中看到很多华裔家长对子女参政的态度发生积极转变。
因为保障我们的福利，保障我们的利益，保障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华人的在未来在美国的生存呢，一定要涉及到美国的政治，这个是不可缺的一件事情。我很高兴呢，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呢也很同意我们的看法。
纽约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认为，在基层团队组建和政治资源代际传承等方面，华裔社区可以借鉴犹太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的先进经验。
在今天这个活动也是我们在培养下一代这个从政，这个从政并不见得是100%一定要站到什么位置，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台教的团队，那个一个领袖的人物我们可以找得到，可是这个领袖人物如果没有人帮着他一起做的话，那还是很难出头的。
近百名来自大纽约地区的亚裔中学生和大学生参加了这次论坛。纽约瓦塞尔大学大二学生宗孝如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出席亚裔社区政治主题的集会活动，但不会是最后一次。
I think what I learned most was that there are people in my community that care.
我了解到，在我的社区，其实有很多人关心政治，并且参与公共事务。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并且了解亚裔在美国面临的政治气候。
Being aware of our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此次论坛的主办方表示，未来纽约地区将举办更多针对年轻人的不同主题论坛，鼓励亚裔学子从政参政，融入美国社会。美国之音张真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在好莱坞影星本·斯蒂勒的带领下加入了一个社交媒体募捐运动，并通过土耳其航空公司向索马里提供食物和水。这些人上个周末不到24小时就在网上募捐了100多万美元。斯蒂勒星期一在推特上发文说，他们用这些钱购买了60吨的食物，土耳其航空公司下个星期将把这批物资运送到索马里。
美国加州圣迭戈一家啤酒厂推出了一款新啤酒，它的特点啊，说是利用抽水马桶的水。不过当地的 ABC 电视新闻频道呢，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呢，酿酒使用的水呢，并不是直接的来自于马桶，但确实是通过圣迭戈一个净水项目回收的水制作的。该市的市长参观啤酒厂品尝以后说，这种啤酒的味道好极了。
面向外国游客的美国旅游业支撑着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但是这个行业正在下滑，很可能和川普总统寻求执行有争议的对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旅行限制有关。通过网络搜寻发现，不仅受到旅行限制的国家受到了影响，很多主要国家飞往美国的航班也在减少。一些旅游专业人士说，川普政府推动紧缩移民政策的做法降低了一些外国游客和国际学生来美的意愿。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旅行禁令招致了民众抗议、媒体批评以及一些法律诉讼。声援英国公民、数学教师朱埃尔·米亚的请愿书已经有几千人签名了。米亚带领一些英国学生参加校方来美的旅行，结果被请下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他通过 Skype 说，
我确实认为冤枉我了，是因为我的名字、我的长相还是我的肤色，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
由于旅行禁令的影响，他的经历代表了数以千计受到影响的人们，也可能会造成有更少的英国游客和学生访美的局面。
曾有别的老师找过我，他们对我说，在这个事件平息之前，他们会考虑是否还应该带学生到美国访问。
旅游专家说，担心到美国不受欢迎，各国访美人数可能受损。这些担忧又伴随着美元的强劲，让外国人在美国消费更为昂贵。与之竞争的国家正在加紧努力吸引游客。美国旅游协会的洛加斯·安嘎尔说，旅游业竞争十分激烈。
旅游者有选择权，如果他们对某一旅游地感到关切或紧张，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
如果游客去别的地方，那么旅游这一对所有美国人都很重要的行业就会受到伤害。
旅游观光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是一个高达2.1万亿的工业，支撑着1500万美国人就业。
洛加斯·安嘎尔希望川普政府未来能够出台更明确的政策，努力欢迎游客。与此同时，朱埃尔·米亚收到了美国人送来的鼓励性的电邮和信件，包括一名在亚特兰大上学的5年级小学生。米亚说，他仍然希望访问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基兰德华盛顿报道。
对于中国外交与军事有特别研究的美国专家今天发表了新书，分析中国同时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针对美国以及全世界所进行的网络战和信息战。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耀毅你好。
李刚你好。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是啊，今天呢，这个是由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一个资深研究员叫做陈斌他所写的这本书，他今天发表了这个新书发表会。这本书叫做《网络巨龙：中国信息战以及网络行动的内情》。那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陈斌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华裔美国人，所以说呢，其实他有这个可以看中文也可以看英文，因此他可以直接去读很多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中国学者跟中国官员所写的文章，这个很多美国的所谓中国学者不一样，因此他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因此得到了很多新的资讯以及有很多很有趣的分析。那么首先他在讲，就是说中国解放军其实有所谓的三大战，就是针对这个信息战。我们先来看一下程斌他对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他怎么说的。
And from this conclusion arose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ization, or 信息化,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o all aspects of modern warfare, not just.
从这延伸出信息化的概念，也就是将信息运用在现代战争的所有层面上，不只是在武器方面，也包括后勤、人事管理、训练、决策。信息运用在行动策略以及战术方面，在策略方面专注在运用信息来影响对美国、对中国、对第三者的观感，重新规范各国的行动是如何被看待以及解释。这包括了中国所说的政治战争。政治战争就跟我们在克里米亚看到的一样，当然那不是中国做的，在那儿发生的是传统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做法的融合体。中国将之分成三大战：舆论战，这是一个独立的战争行为，目的在于影响决策者以及一般公众在各种议题的看法，如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帝国主义吗？是领土扩张还是捍卫中国固有的疆土？这些问题怎么问，怎么看待事实，怎么解释中国的行为，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回答会是什么。接着是心理战，影响决策者，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文职，他们怎么看待问题？他们会感到害怕吗？还是他们会认为对方胆怯？最后是法律战，就是直接质疑你或他人的行为的基本合法性。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常说的，法律战就是我们做的就合法，别人做的就不合法。而如果我们做了不合法的事，我们是被逼的。
Are they intimidated?
对，我们刚刚看到他这样说呢，就说到说中国这个跟美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也证明自己本人他能够读中文，所以他可以分析说，哎，其实他成长的环境当中，中国人的想法文化跟这个美国人的想法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位与会的专家是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的网络项目主任，叫做凯瑟琳罗翠红特。他在这个会中也说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法学专家，是律师，但是他当自己他以国际法的概念去跟中国的法学专家跟中国的律师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哎，他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也呼吁是说，今天必须要先去了解一下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才能够来制定所谓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嗯，要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专家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做法和想法上都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具体有哪些的不同？
是，那么在今天在这个会议里头呢，也同时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硬实力软实力，这个陈斌他在书当中他的分析是说，他说中国是硬实力加上软实力一起做，他并没有把它分开来。他说例如说美国会讲网络优势，那中国讲是信息优势，所有的网络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而已。那么美国会讲网络贺阻，那么中国讲的又是信息贺阻，同样的是说把这个网络只是放在信息里头，这跟美国人把很多的事情都分得很细，这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整体的软硬的战略。那么就让我们想到说，在上个星期三白宫的预算局的局长马瓦尼他在公布新预算案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这个预算案讲的是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那么因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所谓中国的做法说把软硬合在一起来对付其他外面的敌人，跟美国把软硬分开是不大相同的。那么在与会当中，另外一个专家呢，美国国防大学的教授叫做桑德斯 Philip Sanders， 他就说呢，例如说他举个例子，90年代互联网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互联网能够把中国打开，当时这个总统克林顿还说了，你没有办法将这个一个 Jello 一个果冻钉在墙壁上，就表示说互联网的一个流动性很高。没想到到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成功的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内网，然后外面有 Facebook， 它里面就有一个自己的相应的东西，外面有谷歌，它在中国的境内也有一个相应的百度。所以说呢，今天宇宙家认为说，今天我们可能要抛弃以前美国人自己的想法，然后反过来来看看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以及中国有很多不一样的做事的方法，能够达成他们的目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然后因此才能够来制定对中国的政策。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伴随着多元化的日益扩大，美国社会也变得日益分裂，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美国是否拥有自己独特的主流文化？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一直有一种说法说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其实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其文化传统确实可以追溯的非常的久远。无论是将这个国家叫做熔炉还是叫做马赛克，美国一向将自己的多元化引以为荣。毫无疑问，多元化是美国的强大与创新的重要的源泉之一。然而伴随着多元化的日益扩大，特别是2016年总统大选以来，美国社会也变得日益分裂。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美国是否拥有自己独特的主流文化，或者叫做美利坚民族的共同文化和价值？我们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谈论这些话题，欢迎戴博。
谢谢。
我这也是最近看到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谈这个美，主要是谈美国的这个就是通俗文化 popular culture， 谈到说美国文化的十大特征。那么当然也谈到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文化特征，你比如说说美国文化是一个 think big， 就是美国人这个想的比较远，想的比较大啊。再一个就是说美国总是这种 to go culture， to go concept， 比如说就是到什么药店也好，到这个饭店也好吃饭的，现在行这种 drive through， 就是开着车过去到窗口，好像取了饭，然后再坐在车上吃。甚至现在就是很多药店都有这样的取药的这样的窗口等等。当然也提到了political correctness， 就是政治正确独立diversity 等等，一共是十个特点。假如让你来说两个你认为能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两个特点的话，你会选择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个人主义，就是说在美国在正常的条件之下，不打仗的时候，人比国重要。那如果个人主义很重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自由，社会自由，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另外一个是多元化，因为法律和社会所有的人应该尊重每一个人，所以取决于个人主义，我觉得自由和多元化是最重要的。
个人主义、自由和多元化这两项是最重要的。我想你也长期在中国工作，这似乎和中国的这个文化是不太一样的。在中国的文化里边，比如说你刚才提到国和家的关系，中国文化里面是讲的得先有国才有家，
对对对对，
但是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是得先有了家，
国家不是家，是个人，
个人
包括没有家，
没有
家里人的，
有个人，
国是个人的利益，就是集合的那些利益，国家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就是随着多元化的这样的在美国这样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发展，现在有人认为说美国现在被批评说已经出现了社会的分裂，有因果关系吗？
这个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悖论，我觉得就是因为个人主义和自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就是纵观那个美国历史，你会发现每一个时代是把更多的权力给予更多的一些人群，这个是多元化，这个和美国是移民组成的一个国家，这个是现在所谓的那个多元化的那个核心，对不对？个人的那个权利。可是随着美国欢迎世界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那个，比如说是宗教的一个信仰，或者还有那个政治信仰等等，都来美国，我们好像没有凝聚力。有很多虾文化群体，一边来讲这是个非常好的东西，是丰富所有的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庆祝这些。我就是回想，我是那个美国北部铁锈地带，以白人为主的，都是天主教徒，还有一部分的那个犹太人，我是这么一个地方长大的。我们可以想的饭馆选择特别少，吃的都很糟糕的，所以限制很多，现在丰富多了。同时的话，你总是要问，作为公民，我们共同秉持的这些价值理念到底如何？现在很多美国人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回答。小的时候你可以假设所有的美国人可能是或多或少是看过这些书、这些电影、这些电视连续剧这些诗歌，他们都知道这些故事、这些典故都知道，现在就不一定。所以我们的多元化是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美国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社会的分裂也好，这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这些年，我感觉到
这个是很难讲的，有很多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主观的一些想法。我自己是把这些追溯到那个里根上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总统。我自己觉得，当然我也有我的偏见，从那个时候起，很多人开始回想所谓的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美国的这个可以说是虚构的过去，然后就是每一个新任总统，尤其是奥巴马上台之后，原来他爸爸是个移民，他自己也是，他自己说自己是混血的这么一个人，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白种天受地带的教育水平和那个收入比较低的白人蓝领工作者，觉得这个再也不像。而战后我所记得我所怀旧的那个美国，我们好像被他人侵略过，所以现在我们有欢迎那个大都会和那些多元化的一些美国人，年轻的有色人种受过教育的，还有一些怀旧这些觉得美国还应该是以白信仰基督教为主的这些白人的一个美国，有这么一个分裂的情况。
刚才你提到这个提到说完了这个里根总统以后，你提到了这个奥巴马总统。那说到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的当选，因为他本人的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他的当选在美国被认为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是可以说是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的这种这种多元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象征，或者是一个这样平等自由多元的这样的一个胜利。那么奥巴马总统当选担任总统八年以后，美国的这种分裂的这种趋势，社会分裂或者是特别是这个种族矛盾，是更加愈合了呢，还是更加裂痕更大了？
其实这个很可能是跟经济有关系。总的来讲，当然美国一直是有种族歧视的这个问题，所有的大国都有一点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多元化，还有美国的黑奴，还有本土人的这些历史，美国的那个种族歧视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的原罪，我们原来犯过的罪。可是同时的话，美国人比较大方，我还是确信比较大方。可是奥巴马上台，更好是美国面临那个经济大萧条以后的最大的经济危机，很多人对他们自己维持能力、维持生活的那个能力开始有所质疑。觉得他们受到了威胁，同时的话有这个有色人种的一个总统，把就是这两个选项同时发生的，让很多人觉得对他们的前途很紧张。我觉得你说这些反对奥巴马的人只不过是有种族歧视的人，这个太简单了，我们肯定要提起这个阶级和这个经济问题。
你认为美国有自己的这种主流文化，或者叫一种共同的这样的文化嘛？那么这个对于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之所以这样问，就是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中国这些年啊，也在提一个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在这里，我们把中国和美国做一个比较，我觉得非常有用。中国一直有这个大一统这个概念。就是应该是有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社会，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问题在于谁有权利决定和制定你的所谓的共同的那个价值观和信仰是什么？你非得有一个专政的一个制度。同时的话，这个肯定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全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那个吃不充政权者，都比较同意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中国的全国的最大的事情。在美国，我们没有一个那么一个共识。每一个小文化群体有不同的概念。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像我说的，他们的信仰，他们看的电影、看的媒体，什么都不太一样。这个是，同时是美国的一个长处，可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弊端。
美国需要不需要一个这样的共同的或者所谓主流的价值观？
我很纳闷。我觉得最起码共同的价值观肯定是需要的。价值观跟文化是两码事儿。可是如果美国人都可以同意，我们都秉持这个个人主义、自由、多元化这些价值理念，而且所有的美国人应该不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如何，都有互相的义务，应该共同的照顾的话， 那应该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美国的这个越来越丰富的文化不必淡化，我们也不需要任何一个政府告诉我们我们所谓共同的文化或者信仰或者价值观应该是什么。可是美国人还没有想好，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主流文化，可是说实话那个主流是很依赖有主流的人，主要是白人，说这些不参加主流的是第二等美国人。这个现象也有，我们怎么平衡这两种力量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提出来的这个美国优先这一个战略或者这一个概念，包括他这一次的财政预算，就是叫做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蓝图。美国优先和美国的这种多元化矛盾不矛盾？
还不清楚，其实他没有说清楚美国优先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美国优先，你肯定是把一部分人派出去，把他们就是不定位美国人。所以这个美国优先到底跟美国历史、美国的传统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特朗普很少讲美国文化、美国历史，他不像那些过去的比较保守的共和党员说美国的例外主义。美国的例外主义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主流的一种信仰，当然还有别的就是主流的一些想法，可是最起码我们可以把美国的例外主义追溯到美国的开国元勋。可是美国优先跟美国历史和文化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是不讲历史不讲文化的。
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说一说他公布的这个预算案。这一次呢，对环保、医药和公共文化的投入大幅度的这样的减少，还包括旅行禁令等等。那这和美国的这种刚才我们谈的共同的价值观是不是有悖于这些共同的价值观？
所以他是在你刚才说的那些方面不要花钱，可是在什么警察、在美国的军队、在美国的什么海关要多花出一些钱，为的是安全。美国的开国元勋那个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为了安全放弃自由的人，自由和安全都不会得到，也不配得到。美国正在变为一个以安全和这个恐惧感为主的一个文化。
好了，戴博，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
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今天是北半球的春分，是天文学意义上春季的开始，而对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春天的到来还有着特殊的意义。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杰弗逊纪念堂朝西湖畔的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鲍荣。
平章您好。那么呢，我们知道今天就也就是国际标准时间的3月20日早上10:29的时候，北半球是正式迎来了春分。春分在英文里面呢是 Spring Equinox。那么 Equinox 在是源于拉丁文的这个昼夜平分的意思。往往呢是在3月20日，但是有时候也是在3月19日或者是21日。那么虽然这个起源的意义是昼夜平分呢，但是由于世界各地这个纬度啊、海拔呀、气候啊以及时差的各种原因，其实也并不一定达到是说白天就一定是12个小时，然后夜晚也一定是12个小时这样子。不过呢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的都是今天太阳啊都是除了两极地区，那么太阳都是在正东方升起，那么在正西方落下。两极地区我们知道那肯定是北极是迎来了极昼，那么南极地区呢是迎来了极夜。另外一点呢，在春分我们知道也是中国传统的24节气之一。那么在古代的中国呢，人们是会放风筝啊，是会簪花喝酒，或者是去野外摘野菜这样子的一些传统。在现代的春分呢，更多的变成了商家们打折促销的机会。那么比如说在今天我们知道在深受人们喜爱的这个冰淇淋的连锁品牌冰雪皇后，今天就是在全美是派放免费的这样一个圆筒冰淇淋。另外一点呢，我们知道春分只是在这个天文学意义上是春天的开始，气象学意义上和人们熟知的这个春天的开始呢，可能是要早那么一个多月。不过在春分这个时节，对于华盛顿呢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它总是和樱花的盛开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今年的情况可能特殊一点，今年呢由于上周这个寒潮的来临啊，这个樱花的盛开的时节本来是在3月14日，但是呢是被推迟到了这个周末，也就是3月23日这么一个时候。 那么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人专业人员也是说了，这次的寒潮可能已经导致了一半的樱花花苞的冻死。那么我现在也是在这个那个潮汐湖畔这么一个赏樱花的这个圣地，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樱花有的花瓣啊是已经凋零了，那么也是枯萎的这种一种，也不太艳丽，也是有枯萎的这种黄色。不过呢也可以依稀看到有一些花苞正在含苞待放。那么相信呢这一周的天气也非常的暖和，那么相信他们在这个周末应该是会如期盛放，也是给华盛顿真正的带来春天的气息。你这样。
嗯，好的，谢谢记者鲍荣在潮汐湖畔的连线报道。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许博为您介绍今天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台湾多个人权团体最近呼吁立法院尽快通过难民法，为包括中国良心犯在内的难民提供援助。难民法能给中国受政治迫害的人士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它能否体现台湾对民主人权的承诺？在两岸关系进入冷和阶段，台湾通过难民法是否可能进一步激化双边的对抗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专家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嗯，也感谢您的收看。
嗯，接下来的走进美国一分钟图解这个小栏目，为您介绍美国历史上曾经颁布和实施过的移民以及旅行禁令。
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也是对华人移民影响最深远的，就是1882年签署的排华法案。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